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哎，说洗手间尿不，有时候会走错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们知道，我曾经说过我是新东方长得比较丑一点的哈，对吧？但我说过我不是新东方最丑的哈，老于应该比我丑过吧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说老于都不兴奋啊？显然老于比我丑嘛，对吧？那个我跟你讲一下，老于都有时候会弄错的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那个有一次，今年1月8号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在香山脚下开会，一个大型的宾馆，就是一个5星级的宾馆的一个附属宾馆，然后在那里开会。他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好像给大家说过，就是我以前基本上是不是以前到现在就是这种状况，同志们，我基本上每天晚上3点钟睡觉，然后早上6点多钟起床，已经持续了1-2个月了，真的，你们难道不觉得我一直都是黑眼圈吗？就是这样，其实今天已经非常疲惫了，非常非常的疲惫。然后老于的话其实比我更糟糕，老于的话他每天晚上大概可能睡2个小时吧，并且老于的话是一种什么状态，大概需要吃4片安眠药才能睡1-2个小时才能睡得着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你们知道老于这种人的话，就是绝对比新东方的老师，新东方的老师是牲口，对不对？老于肯定是牲口当中的牲口了，对不对？所以4片安眠药对他是不起作用的。就是那个1月8号我们在那个宾馆开会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已经人都已经累得快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连续就是那种状态作战下来，再加那天就有各省各地的分校的老师过来，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几个考研名师，就是大概8个的状态吧，然后一起在喝酒，喝完酒之后人就已经麻醉得快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眼看他去上厕所，你知道吗？就歪歪倒倒的就走到女洗手间里面去了，我拉都拉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喊都喊不出来，我根本不敢进去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以为一进去之后，假设那里面就是我想可能里面没人吧，结果我发现里面还有人，你知道吧？哇塞，就是我想肯定这女的一出来，我说然后马上就流氓啊的。结果出来之后，我看到老于歪歪倒倒的上了洗手间，出来之后，然后竟然在那宾馆里面洗手间洗完之后还有洗手对吗？再说那女的出来了。然后来了一句于老师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啊。好吧，不说这个，就是说有时候吧，翻译这个东西就是要训练你的习惯，你的习惯，比如说刚刚我给大家说的，你做完主语之后，你显然不要去做谓语动词，因为它需要有状语再修饰谓语动词，对吧？你形成的习惯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习惯。我们是在训练大家的翻译思维习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刚刚翻译的句子还没有处理好，还没有处理好。什么地方没处理好？请大家听一下，这句话是：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，仅仅在100多年前才被阐明；环境在塑造和保持个体行为中的选择作用，才刚刚被认识和研究。哪里没有处理好？被字。对不对？那么这里被动结构，我说少用被字，用别的词来代替被字，对不对？这里大家找一下汉语习惯当中有哪些词可以代替被字。跟我往下说，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，仅仅在100多年前才什么得以阐明，对不对？得到阐明。环境在塑造和保持个体行为中的选择作用才什么？才刚刚加以认识和研究。得以加以这两个词在这里既处理掉了被动结构，还把 and 让它两个句子连接起来，并列起来更通顺，它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两句话是用来巩固大家就是前面的做题的过程，思维过程的。但是我说了，我们整个这所有的课程后面都是为了训练大家的思维过程，从今天开始狂轰滥炸的做真题。在真正动手之前，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笔记的问题，不用做记录了，现在就是关于笔记的问题。你的笔记请记录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的笔记是你后面回去这段时间我不会给你任何作业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周末还要在这里来狂折磨近一段时间。那么你完了回去之后，在最后一次课我会告诉你，已经给你制定好了计划，我会告诉你如何下去做练习的。那么你在做练习的时候，你的笔记是你的唯一的资料来源，所以你笔记应该做好。但是做笔记的时候，如果要做笔记的时候，我会明确的提示你，前面上课的时候我会告诉你，我前面上课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，就是我在教就要做笔记的时候，我会提示你，我说请记录，对不对？ 还有因为我要扩大你们的基础知识，比如说有些词是考研常考的，有些多义词它考研就考这个意思，我还会给你们增加一些词，比如说专有名词等等之类的词，要帮你们扩大你们单词基础。那么这些词是比如说刚刚我讲的 formulate 这个词， formulate 这个词就是考研常考的。有人说你凭什么说 这些词是考研常考的呢？我说过这样的词，因为我们是做论文的翻译，论文既然是论文，它就在论述，要论述像 formulate 它的意思是什么，阐明啊，同志们，所以它这样的动词常考，有考研常考的动词，考研常考的名词，考研常考的形容词，还有考研常考的副词，这些我都会帮你堆积，你需要做记录。我除了让你们明确做记录之外，还有时候需要提示一种什么方式提示呢，我说请记住，就是这样的方式提示你要做记录。但是做记录不要把汉字直接批注在你那本书的英语的旁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下去还需要，我给大家定了计划，真题十年来的真题呢还需要重做一遍。你设想咱们中国人有英语和汉语在的时候，你会去看汉语的，这样会影响你复习翻译的，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关于答案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翻译的句子答案，我们上课答案怎么给你们答案呢？我明确告诉你，我不会给你答案的，我是需要你自己来说答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课程总共五次课的时间，前面第一次课我全部我讲解，第二次课也是我讲解，到了第三次课的时候，前面的第一次课第二次课，今天比如说今天第二次课我讲解，因为你没有几乎没有翻译知识，我讲解一句一句讲解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，讲解完了之后是需要你们跟我一起来整理，看着英语就把汉语的译文给说出来，就是训练你的翻译思维，能够看着英语就直接说汉语译文。这是第二次课，到了第三次课的时候，我就慢慢翻开来让你说译文，你看着英语你说译文，如果好一点哈，到了第三次课的时候就翻开来了，如果稍微差点，到了第四次课就基本上这样，第三次课第四次课让你们看着英语说译文，你能够争取能够说出来。如果到了第五次课的时候，不是我给你答案，你第三次课第四次课你说不好的地方我再来帮你说，然后咱们再一起把译文给说出来。到了第五次课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基础知识稍微好一点的同志，到了第五次课你应该读完英语句子，不是我给你译文，是你给我译文，你把自己译文 把它说出来，就是这样一种状况。好了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同志们，我说了这种方法就是看着英语说译文的方式，就是训练你们翻译思维的方式。请大家看着刚刚我们翻译的63题的这句话，把汉语译文给我往下说出来，注意先说哪里后说哪里啊，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的呢？自然选择，接着往下，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，翻译哪里？仅仅在100多年前才得以阐明。第二句话呢？环境在塑造和保持个体行为中的选择作用才刚刚加以认识和研究。大家可以看看，从刚刚你看着英语说译文的方式，你可以了解到我们最后要达到的，就是通过我上课讲课，直到最后你下去做完练习之后，直到考试的时候，你应该达到一种什么状态？一读完英语就马上知道哪里先翻译哪里后翻译，读完英语之后马上动手写答案，哪里先做哪里后做，就是这样一种方式，这就是真正翻译训练的思维方式。其实说到翻译的训练，可能有的同学，我一开始的时候说、哦、我说翻译分两种，一种口译还有一种笔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知道，假设啊，你想知道笔译到底是在怎么真正怎么在训练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首先就是训练你的翻译思维，就是这样，你读到英语之后，读完英语或者一边读英语，你就一边去想这里应该是怎么说，这里应该怎么说，读完英语之后马上就把它串起来，这里先说这里后说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假设口译训练，大家知道口译的就是同声传译训练哈，我好像上次给大家提到过一点点，对吧？是吧？假设同声传译训练，如果你还想做的话，这是第一步思维训练，训练你的翻译思维。我们就其实一直就是做的这个工作。然后第二步需要做什么训练呢？需要做跟读。什么是跟读训练呢？就是比如说同声传译，你需要跟读，首先大概真正的专业训练需要跟读汉语， 理解吗？什么叫跟读汉语啊？就是我在说话，你也在跟着我说，我说完你也说完了，我说汉语你也说汉语。我们假设训练的话，通常是怎么训练？每天训练四个小时，跟读汉语需要训练一个月左右，需要录磁带录下来的。比如说新闻联播在开始播音，假设李瑞英或者罗京，对不对？他在播音，他一开始说你也说，他说完你也说完了，跟读是需要说出来，不是默念哈，不是跟思维跟着他说哈，是需要读出来说出来，录成转录成磁带交给导师看的，这个交给导师听的。然后跟读训练的第二步，跟读英语，就跟读什么英语呢？跟读标准的，比如说 BBC 他的那个新闻，或者跟读 VOA 的 Standard English， 跟着他说，他说他播音你也开始说，然后他说完你也说完，跟读英语读出来录成磁带。跟读英语需要每天四个小时训练，大概两个月左右，这是跟读。然后第三步就可能有点麻烦了，第三步才是真正的翻译训练、同传译训练。第三步，第一步思维训练，第二步跟读训练，第三步可能你没有听说过，这个叫影子训练，就是专门训练你大脑分工的能力，专门训练你的记忆能力和大脑分工的能力。什么是影子训练呢？就是简单的说来，大概是这样一种状况。影子训练需要训练四个月，每天四个小时录成磁带的，需要交给导师听的。怎么呢？就是假设让你听，先让你就是关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下，让你听听什么呢？听 BBC 或者 VOA 的标准的长速的啊，不是慢速的，一边听嘴里面一边说话，说什么呢？常常的训练方式啊，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一种啊，常常让你说什么呢？嘴里一边在听，那边耳朵在听英语，嘴里一边在说汉语，说什么呢？倒数汉字的数字，从100往下数，199、98、97、96、95、94，这个我太熟悉了，一直数到0。数到0之后停了，就是磁带停了，英语停了，把你刚刚听到的内容用汉语转述出来，录成磁带。就是这个训练就已经很麻烦了，就是这种进行影子训练。当然就是说，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刚刚我让大家看着英语说汉语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让你严格说来，就是在训练你的翻译思维过程，直到最后你能够读，就是看完英语就一下把，就是能够把汉语能够说出来。当然可能有的同学简单可以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看看吧。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大的句子结构，请做记录，定语从句，定语从句，定语从句。大家知道我一开讲就讲定语从句，显然定语从句在我们考试当中非常重要，光说非常重要不足以引起你们的重视，光说非常重要，你说这非常让我太困难，我给你来三个更好的词，那就是三个绝对。定语从句在咱们考研翻译当中绝对是考点，绝对是难点，绝对是重点。如果你觉得这三个绝对还不足够刺激你的话，你说的太主观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太主观了，再给你客观的数字支撑我说的三个绝对重要。定语从句考研翻译10年来每年5句话，10年来50句句子当中有30个句子是定语从句，知道定语从句有多重要了吧？如果你觉得这30句还不重要的话，我再告诉你，定语从句从考研开考以来，翻译考试从来没变过啊。